上帝赐福你，很高兴能进入你的家。如果你到这附近，请进来坐坐，欢迎参加我们的聚会。我向你保证，一定使你宾至如归。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听说有一位母亲，她有两个小男孩，他们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任何时候有了麻烦，肯定跟他们有关。他决定个别带两个孩子去见牧师。牧师问第一个小男孩说，上帝在哪里？孩子只是安静坐着。牧师又问，上帝在哪里？还是不回答。第三次他又问，小男孩飞快地冲出门，跑回家跟他弟弟说，上帝不见了，他们以为是我们做的。一起宣告，这是我的圣经，它定义我的生命，它宣告我的产业，它命定我的能力。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我要大胆宣告，我的心思警醒，我的内心敞开，我必要脱胎换骨，奉耶稣的名。愿上帝赐福大家。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不再受搅扰。年纪越大，我们越领悟到，我们不会永远活着，人生飞逝而过。读高中好像才几天前的事，但我现在35岁，我想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其实39岁了。当你发现时间过得多么飞快时，应该会带来一份急迫感，觉得要更专注。你的任务是有截止日期的，你在世上的时间并非无限期。当耶稣快上十字架时，圣经说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的时候到了。他不会再去旷野喂饱5000人，不会再去井边等那位妇人，不会再去撒该的家里吃晚餐。那些事在某个季节是好的，但现在他已经没时间分心，他的时候到了。上帝正在对你说，你的时候到了。如果你想让潜力完全发挥，就得像耶稣那样面向目标，不该让一些事害你分心，妨碍你进入你的命定。不能再浪费时间担心别人对你有什么想法。你的时间太宝贵了，不能去回应每个批评，每个负面评论，企图说服别人你是没问题的，那些都是搅扰。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你，不见得每个人都接纳你。那个人既然对你有成见，就别再想说服他来了解你了。有些人就是不想支持你，但这没关系，你不是靠他们才能完成命定。但仇敌喜欢我们花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去挽回一个永远没办法挽回的人。你必须面向目标，应当支持你的人自然会支持你。上帝已经安排好对的人了，他们会为你欢庆，为你加油打气，不管情况如何都与你同行。但我们却常常勉强人做我们的朋友，花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如果有人看不见你的恩赐，如果他们看不出你的才干，不珍惜你的友谊，帮自己一个忙，向前进吧。请别见怪，但他们与你的命定无关。你不必迎合别人，任人摆布，希望他们来找你，希望他们把你看成一伙的。不，上帝为你预备的人是不必勉强来喜欢你的。你没办法甩掉他们，你一走进屋子，他们就开心，他们迫不及待想跟你相处，他们会不嫌麻烦的帮你。现在别再浪费一分钟想要说服别人喜欢你，来看你，打电话给你。如果必须说服他们这么做，对你就没帮助，只会让你分心。约尔，工作上的同事都在说我坏话，他们想叫我难堪，纠正他们不是你的责任，让上帝为你征战。让上帝为你伸冤，不是每一个冲突你都要参与。任何与你的命定无关的战役你都不要打，许多抵挡我们的事都只是搅扰而已。你必须面向目标，训练自己这么说，我才不要回应这些， 才不要浪费我宝贵的时间。我有命定要完成，我的时候到了。真言说，远离纷争是人的尊荣。人很容易与人冲突，感到不满，被冒犯，想要以牙还牙，那可不需要任何训练。要想远离纷争，不落入圈套，不被卷入冲突当中，你就必须面向目标。下次又有抵挡你的事，先问自己，这是值得打的战役吗？或者只是搅扰而已？那个在车阵中与你争道的人，值得生他的气吗？反正你再也看不到他了。同事忽略你的贡献，没有归功给你，你以为他们能拦阻你的命定吗？难道他们比上帝给你的命定更强大吗？他们只是搅扰，唯有在你中计而跟他们起冲突时，他们才能妨碍你。你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要在意，别浪费时间在上面。当大卫听到歌利亚向以色列人骂阵，就问，杀掉那个巨人有什么奖赏？他不是一听到骂阵就立刻冲出去跟他拼命。大卫肯定不喜欢听，但他懂得这个法则，他并没有贸然去打一些与他命定无关的战役。他们告诉他，凡能杀这巨人的就能娶王的女儿为妻，并且免他附加纳粮当差。只要打赢那场仗，大卫全家族都会改变。他们会从低收入的牧羊人家族变成贵族，转眼就成了王的亲人。大卫觉得这是值得打的一场仗，值得我花时间与力量。我并不是要你消极，什么仗都不去打，而是要你看看战利品是什么。只为了满足自尊吗？只是报复，要他们难堪，还是会帮助你向你的命定推进？我们打太多无关紧要的仗了。他们在谈论我，我去跟他们理论，你跟他们理论完，又会有别人说你。我已经学到，没有人会谈论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没有人想要回谤一个影响力微乎其微的人。他们之所以谈论你，是因为你有影响力，是改变世界的人。他们看出有恩赐、影响力与恩宠在你身上，光越明亮就越发热。上帝带你去越高，就有越多人看到你。不过有人不是替你高兴，而是心里嫉妒，想把你扯下来跟你发生冲突。别中了诡计，那只是搅扰而已。你要面向目标，定睛于你的命定。大卫去打歌利亚之前，父亲要他送食物给在以拉谷的哥哥们，他们在那里喊非利士人打仗。大卫到了，就把食物交给他的长兄。他因为嫉妒大卫，就在众人面前说，大卫，你下来做什么呢？你当放牧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他非但不感激大卫长途跋涉好几天，反而羞辱他，想要贬低他。大卫放羊的时候，曾亲手打死狮子和熊，他虽年轻，却一点都不懦弱。我相信他绝对有能力修理他哥哥。但大卫心想，战利品是什么呢？如果我像他对待我那样，在他同侪面前叫他难堪，我有什么好处？他知道那只是满足他的自尊而已，是没有奖赏的。圣经说，大卫就离开他，转向他人，并不以为意。我们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他知道哪些仗该打，他不会参与在每一个冲突里。保罗在罗马书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经文不是说总要与众人和睦相处，没有例外。有些人并不想与你和睦，大卫的哥哥并不想和睦，他嫉妒大卫，心胸狭窄，想要挑起争端。大卫必须接受长兄不愿与他和睦的这个事实。约尔，我不该多走一里路吗？不该做个宽容的人吗？可以，但你这么做以后， 他们依然不想和睦时，你就必须前进，因为你有命定要完成，你的任务正在等着你。你不需要担心那些不想与你和睦的人。我同意要善待人，但有时候你必须态度果断，说你可能对我有意见，我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没空对你有意见，我没时间玩这些小把戏。说服你同意我没问题，人生太短暂了，没时间去跟不想与你和睦的人和睦。对于某些亲人，你虽然爱他们，却只能从远处爱他们。别尝试做些事想讨他们开心，那只会打击自己。这并非不尊重他们，而是为上帝给你的恩赐负责。我的本性喜欢使人和睦，我希望所有人都快乐，我愿多走一里路，不厌其烦地使人和睦。但有些人有自己的问题，他们连自己都处不来了，跟你怎么处得来？他们连自己都不喜欢，又怎么会喜欢你呢？不论你做什么，他们都觉得不够，还是会挑剔、批评、论断，让你满怀罪疚。如果你还继续费尽心机，想要讨好他们，耗尽所有时间与力量，你那么做只会让他们掌控你。要善待人，但不要白费力气去跟不想和睦的人寻求和睦。我们身边都有一些像大卫长兄的人，他们不想看你快乐，更上一层楼去到各地。那与你无关，而是与你身上的恩宠，与上帝给你的祝福有关。那不是针对你，你要面向目标。你如果想讨好每一个人，就没办法实现命定。那些最常从银行提款的人，都是最少存款的，他们是消耗最多的人，他们期望你随时帮助他们，鼓励他们，满足他们每个需求，但你有需要时，他们却总是很忙，没空帮你。如果那友谊是单向的，他们只是不断索取，从来不付出，你就必须改变。有话说，别再上山下海，去讨好一个连一根手指都不愿为你抬的人。如果他们生气，是因为你无法满足所有的期待，他们就不是真朋友。他们接受你，是要你为他们做事，那些都是搅扰。你需要渐渐远离这样的人。你受造不是要被人掌控，而没时间追求上帝放在你心中的感动。他们如果生气怎么办？如果伤心怎么办？我宁愿让一些人失望，也不愿让上帝失望。因为当你到了人生尽头，你不是要向人交代自己如何使用时间、才能与资源，而是向上帝交账。罗马书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你什么都不亏欠人，除了爱他们。但你如果以为必须讨好每个人，我必须让这人开心，我必须每天打给他，否则他会不高兴，我必须迎合同事，否则他们就不愿做我朋友，你背负了自己并不亏欠的债。千万不要一生都在讨好所有人。如果你想让每个人都开心，唯一不开心的人就是你。抛开那个重担吧，善待人，多走一里路，但不要做个烂好人。这对我很难，因为我想要别人喜欢我，即使麻烦，我也会尽我所能。但有些人，不管你做什么，他们都嫌不够。明白以下这点，你就会很释放。让别人开心并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是让自己开心。不是要你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但你一定要抛开错误的责任感，以为别人的快乐都在于你。多年前，我认识了一对夫妻，我特别用心善待他们。后来他们搬去另一城市，我帮他们搬家，还给他们钱。我会打电话询问他们，如果他们有任何需要，我总是伸出援手。 但我感觉他们认为我做的还不够，他们从不知足，总是抱怨连连。我已经尽力善待他们并慷慨给予了，但他们却不断挑剔，想让我有罪疚感。我担心他们不高兴，就不愿做我朋友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我今天分享的，他们只是不断提款，却从来不存款。我善待他们，但我不再让他们掌控我。当我改变时，他们就像我夺了他们长子似的，他们想要让我觉得好内疚、好羞愧。但我的态度是，我爱你们，但并不欠你们。如果有人在掌控你，那不是他们的错，是你的错。你必须果断地做出改变，现在正是你的时刻。你拖着一群人想讨好每个人，是无法完成命定的。我知道有些人花时间担心别人对自己有什么想法，多过追求自己的梦想与目标。能脱离某种成瘾很棒，脱离忧郁很棒，但最大的自由是脱离人的掌控，因为每个人都有想法。现在，因为社群媒体使表达变得比以往都容易，别人会告诉你该怎么穿，如何教养小孩，你做错了什么，开什么车，他们快快地告诉你该如何生活，却连自己的生活都管不好。接受建议很好，听从明智的劝勉也很好，但没有人听得到你里面听到的声音。别人可能是好意，却不清楚上帝给你的感动，他们不知道你的恩赐、梦想和呼召。你必须刚强壮胆，顺从上帝给你的感动，不能担心别人都怎么想。约尔，他们生气怎么办？不认同怎么办？如果有人因为你不接受他的建议而动怒，那不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活在别人的想法下，永远都无法成为你受造的样式。别人会想把你放进他们的框架里，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式。有个做祖父的，带着他的小孙子一起进城去。一开始，他让小孙子骑驴，他自己在旁边走。有人经过说，看看那个自私的小男孩，居然让老人走路。祖父就把男孩抱到地上，自己骑上驴，小男孩在旁边走。又有人经过说，看看那人，他让小男孩走路，自己骑驴，他就把男孩抱上驴一起骑。几分钟后，有人经过说，你们两人多么残忍，竟让驴承受那么大的重量。等他们到达那城的时候，祖孙两人一起抬着驴。人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也有权利不接受。不管你做什么，总会有人不明白。你正抬着驴吗？你是否因压力而去做别人要你做的？凡事都不想让人失望，现在该把驴放下来了。你的驴模样实在不好看，你要跑自己的比赛，开始依循上帝给你的感动。我父亲在21年前的这一周安息主怀。我继任牧养这个教会时，有许多人给我意见，告诉我该如何牧会，如何服侍，该朝哪个方向前进。有一位我们认识已久的知名牧者打电话告诉我该怎么做。他是个好人，我很尊敬他，但他所说的却与我里面的声音不合。我感觉有压力，要成为他想要的样子，成为别人所期待的样子。这些都是好人给的好意见，但我内心深处知道我应该朝哪个方向走。虽然不知道是否行得通，但我不会把自己挤进别人的模子里。我告诉那位牧者，那不是我里面的感动。他并不同意，他认为是我弄错了。但我知道在人生的终点，坐宝座的不会是他。我不必向他交账，我顺从了上帝给我的感动，上帝就带我去我梦想不到的地方。别让人把你挤压进他们的模子里。 上帝正在做新事，他会带领你超越你的父母，超越那些在你以前的人。你可以听取意见，但要坚定顺从你里面那微小的声音。上帝给你的人生方向，你听得最清楚。关于你的命定，上帝给别人的领受绝不会比给你的多。当然有人会有些领受，但上帝是直接向你的灵说话，而且有些人不会了解你。当你打破框架，他们还会不高兴。有人告诉我，约尔，我喜欢过去的日子，你忘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并没有忘记，只是不想留在那里。上帝是个向前进的上帝。别困在过去里，别困在传统里。人们会怎么想？他们不接纳我怎么办？不赞同我怎么办？你不需要人的赞同，至高上帝已经赞同你了。宇宙的创造主早就已经接纳了你。现在你只要面向目标，你的时候到了。在你里面有伟大启示，上帝正在呼召你脱离平庸，脱离你所习惯的事。他在将来为你所预备的可以冲破许多藩篱，你会达到你家族没人到过的境界，那是非凡无比、超乎寻常的。当然，一定会有人挑剔你，想要毁谤你，认为你走偏了。没关系，举凡做大事的人，没有一个不遭遇反对。受到批评，被人认为是走偏了的，你要面向目标。我父亲过去常说，他绝不会将胡牧教会迁离原来的地址。当我成为牧师时，我也不想迁移教会。我是新人又年轻，我才不会无事生非。当我们需要更大的场地聚会，就在附近寻找土地，但是都找不着。不久康博中心要出售，就是这里，离我们原址有20分钟路程。我知道这里应该属于我们，在我的灵里有很强的感动，但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多年来，他们一直听我父亲说，他绝不会迁离原址。有一念低声说，约尔，这是不对的，他们不会明白的，你最好留在框架里。虽然我灵里的感动非常强，但理性告诉我的正好相反。某天我听到灵里有个声音说，你父亲说他绝不会迁移，但我没说过你不会迁移，我只需要听到这个。于是我宣布，我们要购买康博中心。99.99%的人都支持，但总会有个古怪的人，我是说有个人，这人来找我，气得不得了。约尔，你爸爸说他绝不会迁移，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你搬迁了，我是不会跟去的。我真想说，你能保证吗？有些人不会接受上帝放在你心里的心事，他们困在过去里，而上帝告诉你的是现在，现在的更大，是新的层次，有更大的影响力，非比寻常的恩宠，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不要因为担心别人会怎么想，而拘泥于框架，这就是扫罗王丢了王位的原因之一。上帝给他一些指示，他却顺服一部分而已。当撒母耳质问他时，扫罗承认说，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上帝对扫罗有伟大计划，要带领他到奇妙境界，但扫罗却不想让百姓失望，不想无风起浪。你不可能一直讨好人，却想发挥潜能，因为别人会把你挤压成他们期待的样式。你可能必须让一些人失望，才能完成你的命定。创世纪12章，上帝告诉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动身前往迦南地。亚伯拉罕就收拾行囊，带着他的牲畜离开本地，却把侄儿罗德一起带走。等上帝才告诉他要离开本族啊！我不清楚，或许他觉得罗德会伤心难过，或者生他的气，他知道应该怎么做，只是他担心有人会不了解。 当他们抵达的时候，那地容不下他和罗德以及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牧人开始相争，之所以会有争吵与纷争，都是因为一开始罗德就不应该来。最后罗德迁移到那地的另一区。圣经说，罗德离开以后，上帝叫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地都要赐给他。有趣的是，上帝一直等到罗德离开了才开口，因为亚伯拉罕终于做了他明知该做的事。当罗德离开时，就是亚伯拉罕进入丰盛祝福的时候。你还有一些罗德在你生命中吗？你还在因为担心别人怎么想而听不见上帝为你预备的心事吗？迁移教会让人们生气怎么办？他们不了解怎么办？何不除去你的罗德呢？不要再惧怕人了，不要再让人把你挤进他们的模子，不要被传统束缚。上帝预备了你从没见过的祝福和你无法想象的倍增。我要你排除所有害你分心的搅扰，不要再为了讨好人而活，不再忧虑别人怎么想，不再打一些无关紧要的仗。你的时候到了，就是现在。你要下决心，坚定面向目标，努力成为上帝创造你的样式。你如果这么做，我相信并宣告，就像亚伯拉罕，你即将看见空前的恩宠。新的门即将敞开，还有属天的人脉、突破以及丰盛的命定。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如果有领受，请说阿们。
阿们。
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请与我一起祷告，请说主耶稣，我要畏罪悔改，求你进入我的心，成为我的救主与一生的主。如果你做了这祷告，我们相信你已经重生。找一间教导圣经的教会，把上帝摆第一。